台湾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张清熙今天7月12号应大纽约区海外台湾人笔会的邀请为当地华人演讲。那么张清熙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看法轮功与台湾的将来。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熙今天在新泽西举行法轮功与台湾前途座谈会。在会上，张清熙教授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分析台湾的前景及面临的问题，引发与会者的反思和热烈反响。张清熙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中共是台湾问题的根源。从8964、1999年镇压法轮功，到2001年1月23号的天安门自焚真相，都证明中共迄今没有任何改变他谎言与暴力的本质。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研究很深，认为中国经济充满问题，前途相当悲观。
那像中国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他要用中国经济救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基本上是对中国不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经济不了解，才造成这个问题。
张教授还指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给台湾造成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这是台湾必须要认识的。
那台湾的问题，或者说蓝绿问题吧，其实这根源就是中共，如果没有中共在背后的话，其实上没有这个问题。
新唐人记者张子淳、杨丽，纽约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展现了法轮功学院的真实面貌，以及法轮功学院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近日，在韩国蔚山举行了第86届真善忍美术展。
蔚山文化艺术会馆是韩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蔚山市的代表性艺术中心，从本月9日至14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将在这里举行。
现代社会에서물질문명에가려진인류의본성에대한소중함을이끌어주는본전시회가성공적으로마무리될수있도록기대하겠습니다
우리가살아가는이세상에는앞으로이런부분에그인권이탄압당하고이런부분들은없어야되지않겠나이런생각이들고요
此前对法轮功迫害真相不甚了解的蔚山市民们，在了解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真相后非常震惊。
그공산주의라는게얼마나참혹한가그걸일깨워서민주주의가뭔가인권이뭔가평화가뭔가평등이가뭔가그런것을많이느끼게되고요
此次美术展备受瞩目，蔚山地区的最大媒体蔚山电视台对画展进行了专门报道，其他地方报纸和电台也对本次画展进行了近20回的报道。当初美展主办方和一家蔚山公共汽车广告公司只签订了50辆公共汽车的广告合同，后来该公司负责人为真善忍美术展的精神所感动，又免费在450辆公共汽车的内部电视上播出了画展宣传图像。
法轮功수련생들이세계각지에있지만특히중국에서어렵고서럽고힘든시간을보내고있지만은진선인을실천하다보면은이게하나씩하나씩쌓이고나중엔좋은결과가언젠가는오지않을까이렇게생각을합니다
신唐人记者骆景林，韩国蔚山报道。
2009世运会在台湾高雄16号登场，吸引了全世界的顶尖运动选手齐聚一堂。7月14号，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央公园举办迎接2009世运在高雄世运与人权游行活动，邀请市民和观光客一起为选手加油，并向聚集在高雄的国际人士展现大法的美好。
第八届世界运动会在高雄不仅是台湾的荣耀，更是民众展现民主、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机会。法轮大法学会号召上千民众参加迎接2009世运在高雄大游行，吸引国际媒体关注。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法轮大法好，迎接2009年的世运在高雄。
这个世界运动会的宗旨就是和平，就是友谊，就是互助，就是合作。我想这个宗旨跟我们今天法轮功的学员们长期以来所推动的真善忍这个宗旨是不谋而合。
多位受邀贵宾表示，法轮功学员这10年来坚持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的精神令人感动和佩服。
我们支持法轮功，因为有法轮功的存在，台湾高雄举办2009世界运动会 会更加光彩。
我们可以看到法轮功的学员虽然不能在中国大陆自由的发展，但是在台湾，在高雄，他能够非常平和，带来很好的讯息给这些市民朋友。
中国共产党没有法治，没有人权嘛？那没有法治，没有人权，你能登世界大雅之堂吗？那是一个落伍、很野蛮的一个统治嘛，对不对？
彭子云表示，游行并不是为了自己，因为大陆很多民众都被剥夺了信仰、集会以及各种民主的权利。法轮功的反迫害诉求，实际上也在为所有的大陆民众争取人权的基本权利。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博顺、林宏观，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间谍呢，只是窃取科技、商业、政治和军事情报，而中共的间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共对自己国家民众的镇压延伸到海外，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和异议人士，还有民主人士等等。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一些被揭露出来的事件。
最新一期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一名曾在慕尼黑总领事馆工作的中国外交官，因为非法搜集海外维吾尔族人的情报，多次被德国情治人员逮个正着，德国方面准备拒发签证，不让他重返驻地。报道指出，鉴于中国间谍活动猖獗，德国情报机构特地成立专门的单位加以控制。自从德国政府计算机受中国黑客的强力攻击，以及中国的间谍活动日益频繁以来，德国的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护局就成立专门单位，负责监控中国的间谍。而在瑞典方面，据 TT 新闻社报道，由于中共大使馆游说居住在瑞典的政治难民从事间谍活动，事情被揭露后，瑞典政府已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对此，瑞典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斯·于尔莱告诉法新社记者说，我既不证实也不否认。2006年，中共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第二秘书王鹏飞的外交签证被加拿大外交部拒绝续签。消息人士指出，王鹏飞被拒绝签证的原因是在加国参与收集法轮功学员情报及其他非法的反法轮功活动。按照惯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建立外交关系的两国应该给予对方外交人员签证延期，而拒绝延期签证等于宣布这名外交人员不受欢迎，被礼貌驱逐。前中共国家安全部情报官李丰志揭露，中共动用大批力量监控中国人，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在内。2005年，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外交官陈永林脱离中共组织，揭露澳大利亚有1000多名中共间谍。
应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的邀请，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星期六出席了在日本大阪举办的报告会。与会中，他发表了对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2009年最新取证。以下就是来自日本大阪的报道。
此次是大卫·麦塔斯第二次应邀访问日本，他再次呼吁日本社会关注并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继续发生。同时，他也通过日本媒体呼吁日本方面拒绝到中国的器官移植之旅，拒绝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培训。大卫·麦塔斯在报告会上指出，
China are incredibly short a matter of days.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waiting times are measured in months and years. The short China waiting times mean there exists a live organ donor bank that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once a patient is identified who needs an organ.
对大卫·麦塔斯的报告，日本民众表示，
今日の話を聞いて、自分でもできることがあったらね、どんどん実行に移していきたいな、そういうの思いました。
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って、そのやり方を聞くんじゃなくてね、自分でやっぱり考えて、結局その、正義感を持ってたら、何か行動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した。
人間のやることじゃ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のと、自分に何ができるんだろうってすごい真剣に考えさせられたんですけど、どうにかしないと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けど、何かしたいです。
新唐人记者和山和田日本大阪报道。
在近日呢，一名在韩国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申请难民遭到拒绝，被遣返回中国。7月13号，日本的法轮功学员就此事向韩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他们希望韩国政府能够停止遣返，避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
7月13日上午，数十名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韩国大使馆街对面的大道上展开了用中文和韩文写成的横幅，对韩国政府强制遣返申请难民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事表示抗议。日本法轮功学会代表鹤原雅章等一行四人向韩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书。鹤原雅章先生表示，
我想韩国政府很清楚法轮功学
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出于人道的立场，韩国政府应当立即停止遣返行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自抗议的目的。为了表明这一立场，我们向韩国大使馆递交了声明书。一名在日本申请难民的法轮功学员说，类似的遭遇使他非常担忧被遣返的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
他们如果回国的话就要受到迫害，他们申请难民，但是韩国政府没有，不仅没有批准，而且要遣返他们，所以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据悉，抗议活动还将持续两天。新唐人记者冯正，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根据明慧网近日报道，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杜世良夫妻2002年1月遭到当地国保队绑架，到海林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9个月之后移转到牡丹江监狱，狱方为了将其强行转化，白天强迫杜世良从事超负荷的劳动，夜间不让睡觉，还经常遭到毒打，直到2006年1月20号杜世良被迫害致死。根据明慧网9号的报道，中国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居民谭德义曾经是新华镇中心小学的校长，因谭德义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曾经被关押在看守所和洗脑班11个月，2002年4月再次被抓，在阿城看守所半年期间被折磨至行走困难，但仍然被610和地方当局判处劳教3年。谭德义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受到竹签扎手指尖、上大褂等多种酷刑，身体严重受损，在今年6月25号离世。
山东莱芜市莱钢焦化厂职工徐基龙连年被厂里评为先进工作者，2008年又获得莱钢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他也是贫困山区学生的资助者之一。然而由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进行打压政策，徐基龙在08年腊月27号遭莱钢610组织和莱芜市公安局绑架，并迅速秘密判处劳教1年，目前关押在山东第二劳教所。
据明慧网14号报道，一位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属在投书中说，由于中共搞株连政策，警察多次到单位把他带到派出所做笔录，问他修炼法轮功的太太的去向。为了怕警察再骚扰，他找了一份开车送货的工作，把车窗关紧，没有空调，汗水每天都把座椅浸湿。这一位投书者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过上像正常人平静的生活。这对大陆修炼者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愿这场迫害立即停止。
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人权律师王永航7月4号被大连610秘密抓捕刑拘，现被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当天20余名便衣强行入室抄家，王永航年近80的母亲遭恐吓失禁，目前王的妻子被全面监控和跟踪。
王永航的妻子告诉记者，7月4号下午20余名便衣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强行入室抄查，抄家后他被带到派出所关押了一天。
上来警察就把我摁地下，眼镜也没有了，老太太都将近80了，然后几个人把老太太摁在那个椅子上不让动，家里抄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把老太太吓得二便都失禁了。抄好了以后就拿了一个所谓的一个证明在我眼前一晃，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
王永航的妻子说，这次抄家是大连市国保、大连沙河口分局和锦绣派出所联合行动。
他们抄家的过程有一个人就恶狠狠的就告诉老太太说，你儿子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肯定是被抓走了。警察就明着就说，就是监控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说我什么又上网散布信息什么的那些，然后还恐吓我不让我做任何事情。
自2008年王永航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以后，王永航律师被没收律师证，其后警察就一直在秘密跟踪监视王永航夫妇。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38岁的邓小明原是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华阳师范学校的教师，自从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之后，他就失去了工作，那么一家人的生计呢，就靠他开的一个小商店来维持。在去年的6月份，两名警察上门来把他关进了看守所，在没有交代任何理由的情况下，7月8号，双流法院就重判邓小明6年半的徒刑。
代理律师李春富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当地公安机关的个别干警为了自己的邀功请赏而炮制出来的一个案件。李春富认为，邓小明被关在看守所近一年，这已经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就是一审法院的审理时效最多不得超过1个半月，因此法院涉嫌非法拘禁。
邓小明被抓住之后呢，2个月零10天里没有任何手续，在法院阶段就是差不多经历了5个月，这个是明目张胆的违法。
7月8号上午，成都双流县法院开庭审理邓小明案，人权律师谢艳义和李春富为邓小明做无罪辩护，两名律师当庭控诉法院非法审判的5项罪名。邓小明妻子杜静说，法院曾经预谋阻止律师出庭。
他们那种实际是一系列的，都是很有拳头的。法院应该是1个半月都要开庭，结果法院拖到5个月，是有预谋的。看到我们律师的那个律师证了，要经过每年到5月份要联审。他们北京那边都卡我们那个律师的证噻，不跟他们读章噻，都说他的那个过期了，不让我们律师去参持辩论噻，接到个委托都说公民代理。
杜静告诉记者，开庭当天有100多名警察将法院门外的街道封锁。并且还有许多便衣盘查跟踪行人，对家属和律师也是严密搜身跟踪录像。
然后这次今天我跟我儿子两个去参加他的开庭嘛，都不让我们进去。然后我就找他们620的那个主任谈，我说我坚决要去听他的旁听，不去都不行的。我说的过后让我一个人进去了。
杜静表示，他的先生邓小明信仰法轮功，为人淳朴善良，在学校任教期间深受同事和学生的欢迎。邓老师被关押之后，他一个人经营小商店，生活艰辛。原本考上重点高中的儿子不得不放弃转读其他中学。挂念丈夫的杜静白头发增添许多。被判刑的邓小明当庭表示上诉。
目前被拘禁在浙江女子监狱的浙江金华法轮功学员唐宝芝，自2008年4月8日起开始绝食，抗议狱方对其女儿迫害致残的罪行，被非法与外界与家属隔绝400多天，至今下落不明。
现年58岁的唐宝芝曾经是浙江省的劳模，她和同时修炼法轮功的女儿陈瑶，在2006年6月遭非法判刑后，关押在浙江省女子监狱。该监狱的副监狱长方玉红等人设计各种酷刑折磨关押于此的法轮功学员，例如将学员关在不见天日的密室，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室内贴满辱骂法轮功的图片，并整天播放辱骂法轮功的录像，还用强灯光照射学员，一连几天不让睡觉，甚至连续几个月把学员捆绑在床上，大小便任由拉到裤子里，不让洗澡换衣，最后身上的内衣裤都烂掉了。陈瑶在这种迫害的环境中，2007年下半年下肢肌肉出现萎缩，无法行走。唐宝芝要求监狱方送女儿保外就医，遭到拒绝。她因此自2008年4月8号开始绝食，抗议监狱方的不人道迫害。400多天过去了，监狱方仍然不允许家属会见。由于无法获知唐宝芝的近况，让家属心急如焚。唐宝芝曾经是浙江省的劳模，在金华市汽运行业工作，他的女儿陈瑶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两人都因为当局打压法轮功而失去工作。唐宝芝的丈夫也先后2次被绑架进洗脑班迫害。新唐人记者朱迪综合报道。
湖北省监利县34岁的法轮功学员傅自明在福建旅游途中因写下法轮大法好而被当地公安抓走。监利县610副主任江昌红等去福建押人，傅自明在火车上离奇死亡。傅自明遗体眼角用胶布粘着，而背部和腰部有被打的青紫印记。
傅自明从小体弱多病，1996年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以后无病一身轻，体会到了身心健康的美妙。 1997年7月被分配到监利县邮政局任会计。2009年4月17日，傅自明随单位去福建武夷山风景管理区旅游期间，在风景区用蜡笔在石头、竹子上和宾馆里写法轮大法好，被当地公安将他抓到武夷山看守所。20日，在监利县610副主任江昌红带邮政局的人到福建押他回湖北，并不准家属同行。22日，监利县610突然通知家人，傅自明路经江西时身亡。傅自明遗体火化时，亲属们被拉到监利县长江假日酒店软禁，不允许近距离看遗体，并切断与外界信息往来。在这期间，监利县610对家属施压，逼迫家人承认傅自明是跳火车自杀，被家属拒绝。傅自明离奇身亡后，邮政局派去接傅自明的人被集中在监利县党校办学习班，统一口径，怕泄露死亡详情。湖北省610和监利县警察还加紧跟踪监视当地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李明综合报道。
四川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女研究生魏新燕2003年遭到当地警察和囚犯的强暴，案情比邓玉娇案更加的严重，但是呢，这件事情被官方刻意的掩盖，目前除了魏新燕本人下落不明之外，重庆大学方面甚至宣称学校没有魏新燕这个人以及她所学的专业的这个系。
2003年5月13日，重庆大学在校园内发现宣传法轮功的气球横幅，公安当即封锁全部校门进行清查，并将所有怀疑对象非法抓捕，其中包括28岁的魏新燕。当晚，警察把他抓到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一警察指使两个女犯人强行扒光了魏新燕的衣服。这名警察当着两个女犯人的面强行奸污了她。在关押期间，魏新燕已绝食抗议，但被强制灌食并插伤气管和食管，造成她不能讲话，生命处于垂危之中。2003年6月3日，这事件在海外媒体被曝光。6月4日，重庆大学党委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基层干部联席会，讨论处理魏新燕案的对策。据了解，校方在党委书记祝嘉玲的授意下，修改学校网络专业信息，否认魏新燕的存在，但这些举动旋即被海外媒体再一次曝光。魏新燕就读电气工程学院的网站从此瘫痪半年之久，而且与魏新燕同住一层楼和同住一个宿舍的女生突然去向不明，所有知情警察也全部被调离岗位，凡谈论魏新燕事件的人都成了610办公室警察抓捕的对象。2003年8月1号上午，重庆市沙区610将一辆装有通讯监听设备的汽车开进重庆大学，对学校师生进行监听。8月3号晚，沙区610在校园内抓捕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学校的教职工人员，其中有3位教授。因魏新燕一事，有5名法轮功学员被判以重刑，其中4人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魏新燕本人至今下落不明。
潘本瑜是齐齐哈尔一位曾救过4名溺水者和从火车轮下救出2名儿童的法轮功学员，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0年里，他不断遭到关押和酷刑折磨，直到5月22日他奄奄一息时，监狱怕人死在里面，才让家人把他接回。
回到家中的潘本瑜浑身浮肿，呼吸困难，不能吃饭睡觉，还伴有吐血，画面上可以看到身体上多处被烟头烫和疥疮的痕迹，而潘本瑜也只有在这种姿势下才能痛苦的呼吸。潘本瑜97年夏天走入修炼，2个月后在自家楼后的火车道口，一男孩和女孩被火车突然鸣笛惊吓，自行车相撞摔在铁路线上，潘本瑜冲上去把他们和自行车抛出铁轨，而潘本瑜自己的衣服却被火车挂破。他还曾在齐齐哈尔留园，先后救过4个溺水之人，潘本瑜的人品在亲朋中颇受赞许。99年7月，中共当局发动全面镇压，潘本瑜被关到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劳教所，遭塑料管抽头，冬天冷水吃身体，烟头烫，板凳打头，开水烫。2000年10月，潘本瑜上访，在富裕劳教所被关在猪舍，毒打致昏死及开水浇身。02年8月，在北安监狱被关小号70多天，背靠穿地环，潘本瑜便血吐血，手腕和双臂锁骨溃烂，
06年4月，在齐齐哈尔第一看守所遭610王队长暴打，皮鞋踹肚子，导致心肝肾出现衰竭便血。07年4月又遭判刑7年，关在泰莱监狱，直到今年5月再次命在旦夕，被监狱扔回给家人。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姚荣珍是江苏省昆山市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因为体弱多病，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中共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功，从此她家无宁日，她被抄家殴打并且被判刑8年。现在由于连年迫害，她已经瘫痪在床。
这十年来，姚荣珍可说是尝尽了人间苦难，一个原本健康的人现在瘫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我瘫痪了呀，我就睡在床上了，就是迫害了这样。
姚荣珍十年来被迫害的经历又是怎样呢？01年7月3日，因家中有法轮功书籍，姚荣珍被江苏省昆山市610审评，昆山市城中派出所刘学明等抄家。7月4日被苏州市610的周某使劲打耳光，姚荣珍满嘴流血，牙齿被打松6颗。派出所所长薄志伟把法轮功师傅的照片放在地上，逼姚荣珍踩。被超期关押一年多后，02年8月，昆山市法院在610的授意下把姚荣珍判刑8年，关到江苏省南通市女子监狱第14中队。
打的都打的，我们进去了嘛，都打的，你不出嘛，他就打你，吊起来，手铐、绑铐。
除殴打和每天做奴工外，监狱天天宣传灌输，强迫转变信仰。
今天下午两个小时嘛，反洗脑吧，我都不讲什么，我也知道这个大不好呀。
三年后，60多岁的姚荣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05年保外就医，被当地警察和610警察持续监视和骚扰，不允许他练功。重压之下，姚荣珍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以致瘫痪。
我只想练功，就坐起来学法啊！我咱们有什么要求？我就要意志坚强一点。
新唐人记者王布鲁、刘翔采访报道。
当过十年新闻记者的梁金霞表示，中国的记者会如同社会底层的百姓那样，成为所属媒体上级剥削的对象，因此对中共失去信心，决定声明退出中共。
我就是退团，现在就退吧。国外的记者是无冕之王，你知道我们中国记者说自己是什么之王吗？是乞丐之王。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的腐败非常严重，在新闻媒体，记者就是那种最底层的人，都是被剥削的。中国记者哪有什么话语权？走到今天了，我基本上没信心。
梁青霞还表示，中共钳制新闻和舆论自由，国内的重大新闻事件一个又一个的被掩盖与控制。四川有几名作家就因为揭露去年512四川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问题被当局抓捕。
中国是党管新闻，如果说共产党不好的话，你这个报纸就马上关闭哦。我们想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维权，但是啊，宣传部的人来了都不能见报，为什么呢？宣传部找到老总，就是我们老大，有的是权钱交易。
现年40岁的梁青霞曾在四川电视台和农民日报担任一线记者。2008年4月，揭露并抵制所属四川记者站站长邓万祥向记者勒索钱财，受到打击报复，被迫离职。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中国大陆的民众因为土地或者住房被地方政府侵占，上访呢又遭到暴力的殴打和非法拘禁，他们痛恨共产党腐败，全家都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还有的民众表示，大纪元的社论久评共产党写的都是事实，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真是有苦无处诉。
湖南邵阳县白仓村湿地农民张同生全家近日声明退出中共，他表示当地政府强占他的果园，上访遭到暴力殴打和非法拘禁，他为了躲避迫害流落在外。
我就带三个女儿嘛，把这个团队就把它退掉嘛，不要这个团啊，这个团不是好党了，是要北信吗？霸占农民土地嘛，现在公安局又在打探我住在哪里，还要抓我的，我现在到处躲着，普通老百姓的话，你放好都会打你的。
网民曹女士因为举报地方贪官侵占她家的住房，上访被关黑监狱和暴力殴打，目前流落北京继续上访，痛恨共产党腐败，全家四口声明退出中共。
我小孩我不想带这个红领巾，对，我们不参加这个黑社会的，他们就是有的用武器来整我们，我们生活现在就是有点困难，北京的物价太高了，现在我都简单破烂维持生活。
声明退出中共的江苏董先生表示，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写的都是事实，共产党欺压老百姓，老百姓有苦无处诉。
一党执政嘛，民间没有办法监管党的执政嘛，尤其我们纳税人养了城管啊、交警啊，只是让他们来整治我们的而已啊。这些体制啊、政策啊，不是真正惠民。九评共产党做出了我们的实话，共产党什么没有道德，我们老百姓政府去做太多，真的没有。
新唐人记者熊斌、谢玲，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的一位大陆公职人员表示，中共改革开放造成贫富悬殊，群众抗暴事件不断出现，九评共产党传播的很广，影响很大，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反迫害，令人佩服。
化名李航声明退出中共的一位大陆公职人员表示，中共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老百姓越来越穷，民怨也越来越大，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以行动抗议，就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
越改革你越肥了，我越来越瘦了，现在 91% 以上上市公司的董事是高干子弟，全国每年上百万的人在上访，说明你这个政治也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暴力事件不断的出现，那些受冤屈的人直接采取行动，我们就认为他是起义，那就是抗暴。
李航也表示，很多人佩服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反迫害，中共内部高干都认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
法轮功让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种信仰的伟大的力量。我认为如果没有法轮功形成这么大力量，那国内的暴力事件那也是更加多了，那不仅仅是杨家，那不仅是邓玉娇。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